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田乐来了，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乐意。哇，万峰啊，似乎听众很担心你不能哄老婆。
为啥呢？
有人笑啊，你是谁啊？
我是新田，那我当然是很担心峰哥啦，因为毕竟嘛，你看峰夫人呢，一直也活在万峰老师这种神来一笔啊。不是，就是神来一笔，然后又奇葩的这个
可能他比我更奇葩啊，你不知道吗？
是这样子，因为有听众朋友的丽萍，他说他建议你买一斤苹果或者梨做准备，然后洗好削皮再切块。哇，想得很详细。
这个是他做的，然后就塞进我的嘴巴里头。
哇，那个方夫人是不是很温柔的对你说加油，是这样吗？
通常我跟他说加油啊，
然后他就请你喂你吃苹果。但是
通常都是我说加油啊，然后他就做事情，我就说一句。
哦，那谁喂谁吃苹果呢？
他喂我，然后我就不吃苹果的，我主要只吃这葡萄，葡萄没有核嘛。
哦。
然后还有香蕉没有核嘛。哦。所有没有核的都吃。
我是觉得万峰老师呢，您要多多学习呢劝慰子了，因为劝慰子呢看似哈，他自己说他自己挺会哄老婆的，因为呢他说听了10月17号的伊甸园故事之后呢，就回应我们说有主同在就是伊甸园，与所爱的人在一起呢就是美好。哇，
所以他加一句与所爱的人在一起就是美好，就把老婆啊哄得非常开心。不过有些时候哄人也未必一定是好，例如我们啊今天就谈了出埃及记哈，因为创世纪已经谈了三集。出埃及记呢，哇，就有些人呢造一只金牛来哄骗自己和别人，情况呢非常的严重。
要多明白圣经，就得了解经卷背后的写作背景。比如说
哪指背后啊，还得把握前后左右呢。
啊，
经卷的前后左右。
听众朋友，你听这是什么声音呢？是牛啊。哎，听到这个声音呢，你会联想到什么东西呢？是田里犁地的老牛，还是桌上的牛排呢？啊，如果你是旧约时代的埃及人和迦南人呢，你的反应会不一样。很可能呢，你会联想起金牛神啊，想起宰杀牲口、献祭、跳舞、淫乱。哎。埃及人拜着动物形象的神呢特别多，但是牛神肯定也是相当火红的。埃及人的主神也就是太阳神呢，也有些时候以牛的形象做代表。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的时候呢，所住的那个地方歌山地啊，这边的一带呢，也是以牛作为图腾，或者是那个区域的一个徽号啊。牛神一般是代表着繁殖力和身体的能力。那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呢，摩西上了这个西乃山以后，哇，好久还没有回来啊。亚伦呢也曾经造了一只金牛来给以色列人来拜。那为什么要做的那个是金牛呢，不是一只金羊呢？很可能就是因为长期住在埃及，耳濡目染呐，脑袋里也给污染了，也觉得大神主神在他们的心目中呢就是一头牛的形象。但是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 他们不是把那一头金牛当是耶和华，而是呢按照当时的文化，他们认为公牛牛犊是神明的基座或者是坐骑，所以呢摆放一头金牛就是象征着耶和华的灵在。哎，无论怎么样，最讽刺和痛心的是，他们以为自己拜金牛呢是很虔诚的在拜耶和华，却不知道在集体亵渎创造天地的真神呢。谈完了埃及的牛神，也要谈谈迦南牛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迦南人最喜欢敬拜的神叫什么名字呢？对了，巴利。对迦南人来说啊，巴利这位神的掌管着风雷雨电，哇，掌管农业，也代表着自然界的繁殖能力。他呢是主神伊勒的儿子，很多巴利的塑像是有牛角的，巴利有时候以牛的形象表达。另外呢也有巴利或者是巴利哈达的塑像，是在牛背上的。哎，刚才已经说了，牛呢可以是神明本身，也可以是偶像的基座或者是代表神的坐骑。另外啊，刚才说那个所谓迦南至高的神伊勒呢，就被称为是天牛。那么进入迦南地以后呢，以色列人有没有拜过迦南人的这些牛的偶像呢？哎，多半有了。我们怎么知道呢？你看圣经士师记就知道了，以色列进入迦南以后呢，一直在拜迦南的偶像，而在众多的偶像当中，牛又是这么普遍，所以啊，以色列人一直在拜迦南的牛偶像，一点也不稀奇。到了以色列南北分裂的时候呢，北国第一个君王就是耶罗波安，他担心以色列人如果按照律法要求呢，到耶路撒冷献祭敬拜耶和华，就会民心归向南国，那就会让自己的王位不保啊。于是呢，他就想出了金牛犊计，铺张其势的弄两只金牛出来，他就向百姓宣布说：“啊，看呐、啊，这是你们的神呐、啊，就是从埃及地领你们上来的那一位。”就这样呢，就把伟大无穷的神矮化了、丑化了，成为了一只可以操控的牛犊，或者是牛座上的迦南神。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呢，我们看到耶和华一再提醒他的子民要从这些拜牛拜偶像的文化分别出来，可是以色列人啊，失败呀。
好，我们读一下《生命记》四章十五到十九节，里头说：“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的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们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
哇，我们要不要鼓掌啊？万峰老师读经真的是非常有情感，对吧，心田？
非常的有气势吧。
有气场，那当中就很明显的说到神是独一无二的哈，无可比拟的神是不可以任何的形象限制他，如果这样都是亵渎。但有一个教会历史当中一直在争议的问题，乐意觉得呢也是很有趣，就是一方面说我们不能以任何的形象来代表神，这样是亵渎，但另一方面的确我们反问我们自己，有些时候也会觉得某一些物品，例如十字架啊，一些有关啊，例如你在教会的玻璃啊，看到圣经人物一些画像啊，或者是 受难节的时候给你一颗钉子啊，这些符号我叫它符号嘛，有些时候又的确能帮助我们默想神，进入敬拜当中。那当中如何去平衡和去分别，什么时候是达到拜偶像那种要小心，什么时候图像是帮助我们去默想神呢？
所以我们就要找到那个核心了，到底那个是一个符号还是一个图案。那如果你是它是一个图案的话，那它就是没有什么的属灵意味的。但是如果你说它是一个符号，它就是有一点指向性了。例如说我们呢就记得这个画出来的在墙上的十字架，就指向耶稣基督被钉的十字架，最后就指向了救恩。那个就是符号的意义，不代表单单一个图像这么简单。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历史里头呢争论了几千年的问题，就是到底能不能用图像来敬拜上帝呢？那我们现在听讲道唱诗歌可以用声音，那为什么不可以用眼睛来敬拜神呢？但是以色列人的那个文化，他们就是不用图像的文化，他们就是拒绝图像的文化。但是呢，当这个基督教传到去罗马希腊的时候，他们是用图像的文化，那就导致呢，他们当这个信仰本色化的时候呢，我们就用不同的模式来敬拜神了。
以色列人也不是不用图像的，只是可能他们用图像就走歪了。你看他们当
他们不用活物，他们不用牛羊啊，或者不用人的图像。
但是他们，你注意啊，他们当亚伦啊，等啊，等等等，那个摩西还没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他们主动说：“哎呀，不知道那个耶和华哪里的，不知道摩西什么事。”然后亚伦就会想到拿一只金牛出来，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在埃及也见惯人这样用来代表那个至高神，所以他们就拜啊拜啊，很高兴。但当时耶和华就很生气，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不是不用图像，而是一用就会走歪，就会想到那个图像好像有啥乏力啊。我个人觉得哈，也不一定对。如果你觉得可以用那个图像有乏力，有特别的加上一些神秘的仪式来操控神、限制神，那就是问题。我看到有人举手啊，请说，心田。
我就想呢，就用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呢来这个回应一下吧，回应一下这一段的讨论。我曾经呢，就是刚信主的时候吧，有一段时间呢，我就经常就难以入睡，常常呢就觉得好像有魔鬼的攻击吧。那个时间呢，然后我身边呢有一个其实信主很多年的一位肢体呢，就说：“哎，那你要不要呢，就是今天晚上呢试着拿一本圣经，然后呢你就放在床头里，就放在你的床边，放在你的床头，这样子呢你看看，试试看会不会呢就觉得有安眠的功效。”对，然后呢我还真的是试了，我发现还真没奏效。就是那天的晚上嘛，还是有点精神不太安宁的。然后呢我就开始反思，你说这本圣经真的能够代表神的这个能力吗？真的能够就是不管是谁的圣经放在这里，也不管说这本圣经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它真的就能够代表神的形象，去把神的权柄彰显，把那些魔鬼给吓跑吗？应该是不可能的事情吧。哎，我要说一下我后来是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事件的。后来呢，我是真的在我的心里我承认上帝，然后呢我自己去用神的话语去宣告说：“哦，神的权柄在我真的是得到安眠了。”所以我发现并不是说那个物件怎么样去帮助你在实践你的信仰，而是说你自己真的有没有用你的真心还有你的诚意，你也相信你的信心去击退这一些黑暗的势力。
那些其实不同的媒介、不同的感官都是一个媒介，帮助我们呢理解上帝更多。但是如果我们将那个媒介当作了上帝，那个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还有呢，我包括圣经，包括这个十字架，如果没有了圣经能不能敬拜神呢？ 如果没有了十字架能不能敬拜神，没有诗歌能不能敬拜神，没有教堂能不能敬拜神呢？
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啊，不知道可不可以给听众朋友来思考。那例如就说回那个圣经啊，如果你看着那本圣经觉得它有法力啊，哎呀，如果打开的话法力更劲啊，可以驱鬼啊，鬼看见都怕，那就是有问题了，就是刚才万峰说的问题。
我经常是这样，哎呀，惨了，一打开啊，有一节经文啊能帮助我呢。
对，但如果另外一个人哈、啊、如果另外一个人他看着那本圣经啊，静静坐着，他联想起啊神的话语很宝贵啊，想起实际的经文啊，这本圣经让他想起神的经文啊，想起神的律法，那倒是没有问题啊，我觉得。
对，但是也要理解，其实十字架也是超越了一个图像的十字架，因为它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刻写在心里，就是跟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关，也有很多人能够透过这些图像看见上帝。
圣灵啊，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把他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
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天空和你一起追求心意更新。
有些时候乐意在想呢，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摩西不回来，神也没有再显现，他们等呀等的，担心，自然会担心，哇，现在我们几十万人啊就在旷野，难道上帝啊摩西丢下我们吗？我这么一想，我就比较明白他们是当时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就想做点东西，就是操控神啊，做点东西来让神灵在保护我们，然后没其他法子啊，当你危急就用你自己最熟悉的方法，就是埃及的金牛。
对啊，神又没有给他们一些很稳确的保证啊，因为他又把他的领袖带走了。
哦，其实神也是考验他们的信心吧，但是他们当时就找来他们熟悉的一个方法，就是埃及的金牛哈、啊，拜他。我觉得其实他们当时也是虔诚的，但是一种扭曲的、错误的表达方法。
有一个圣经学者呢，就说呢，其实那个金牛不是代表神，而是呢那个无形的神坐在金牛上面，所以他们还是拜那个无形的神呢、啊，只是那个金牛是他的座驾。
但是还 是有问题，因为神也不用这些作假。其实这个呢，我们在故事呢已经谈过，刚才那个故事也谈过，还是有问题，因为他们觉得神需要金牛那个坐骑。哎，说回我们自己，我们怎么去经历神的临在呢？我们不会操控神，对吗？或者有些时候坦白说操控了也不自觉，求主赦免。乐意就想分享，我最近呢，因为有一次在我们电台的早会，就有一位同工在重新提到耶稣祷文，而且那天呢也用耶稣祷文来和我们一起默想。
什么是耶稣祷文？
就是很简单一句话，就是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开恩怜悯我罪人，就把我们的信仰很精简的讲出。我们宣认耶稣基督哈是受膏的君王，他是他的位格就是神的儿子，然后最重要他跟我的关系，我是罪人需要他的怜悯。他提醒我，其实我从前也一直都有用耶稣祷文来默想。那你们都知道在电台的压力很大，他那一天呢在提起的时候，我就常常呢，当我自己心烦气乱啊，心烦气躁啊，什么的时候，我就会默默的，躺在我的沙发，静静的默想耶稣祷文，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很好，我的心境就平静下来。不是因为他有这句祷文有什么法力，绝对不是，而是他让我重新认定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他是会怜悯我这个罪人，我的心就有平安。
所以你就用了这个声音的这种艺术，达到你的用口来祷告变为心的祷告，所以最后你也是用了一个媒介啊，但是你不能把这个媒介当作是神啊。
当然呢、啊，有一天不能用耶稣祷文，我也不会觉得哎呀这样就没信仰。又有人举手了。
哎，是因为呢刚刚乐意老师分享了最近的这个灵修的生活状况嘛，那新田也说说吧。因为呢我发现我最近是比较喜欢呢，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真的是进入内室当中呢跟神说话。因为以前的我呢就坦白说这种时间不多，就是真的是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去默想神的话跟神去祷告的时间呢真的不多。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不太享受这个时间，因为你知道嘛，当安静的时候呢，人就会东想西想的，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意念跑出来，你又会担心你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但是现在呢，我想有一个操练，就是真的是进入内室，能够跟神建立关系，安静的去思想神的话。
我就是单细胞生物，所以呢我经常从小到大都不知道什么是灵修。
那你怎么亲近神呢？不一定是趋于那种形式。
我觉得我每天上班已经很亲近了，一听神的话就打瞌睡了，就在当中得到休息了。
你什么时候会祷告？我很坦白问你。
祷告，我经常祷告啊。
祷告的内容。
例如乐意老师逼迫我的时候，主啊请你帮助他不要逼迫我啊那样。
只是这样嘛？那平常会不会定期祷告，或者什么场合你会祷告？
我通常如果我有两种的祷告。一种呢，如果是公祷的话呢，我喜欢的是很有规范、很有礼仪、很扎实、很硬邦邦的那些祷告。那如果呢是个人呢，我就是很随便的那些，哎呀，搞不定啊，帮帮忙啊。
不是随便，是随意
了。是比较单细胞生物。
你让我想起那个罗伦斯弟兄啊，就是 Brother Lawrence 啊，他是一边切马铃薯，因为他是修道院的厨子嘛，一边切马铃薯，一边祷告，一边跟神沟通，这样子的，就是很短很短的祷告。其实任何的形式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不会想操控什么，最重要还是我们真的按真理哈，就不要像出埃及记那些拜金牛的人，他们就扭曲真理，按真理，还有以我们的心灵哈，靠着圣灵来敬拜神。
哎，我刚刚呢，就昨天跟我妈吃饭，我觉得听我妈吃饭，跟她吃饭也是一个很好的灵修的过程。她昨天就跟我说，她说其实啊，你可以跟神抱怨、说坏话、说什么都好，核心就是你跟他保持关系，你总之跟他说话就好了。
是啊，约伯记当中也是展现这样，耶利米哀歌也不是这样吗？还有诗篇那些。 诅咒诗啊、埋怨诗啊，都是这些。
他引用的就是你引用的那些，所以证明呢，我妈真的跟乐意老师一个教会的。
哦，证明我们差不多年纪，对吧？
看，乌云密布啊，暴风雨马上要来了。
我好辛苦啊！
我撑不住了。
神啊，为什么？
为什么不理我们？
啊，原来乌云之上有太阳。
天上太阳，它从不。
11月11号起，每逢星期五，故事新天空将推出
和你一起细味苦难故事的新栏目
《愁云之上》。
那听众朋友听到愁云之上的一个推广的广告哈，就
我就很开心了，证明我这个礼拜五可以歇一会儿了。
我的看法有点不同，我觉得万峰老师常常这样提，就证明他一点舍不得，对不对？
对，
他口是心非耶。
他非常在意，其实呢他在想，哎呀，为什么是找许久不见的唐华老师主持呢？为什么不是找万峰主持呢？
因为唐华老师他的
比较愁，他比较愁，
他阅历比我们多，比我还多，所以来谈苦难是不是比较有说服力呢？他的经历比较多。不过万峰，你放心，将来
不用交给我了，我没苦难，我每天都
很开心。没有没有，哎，我有东西要交给万峰老师，就是呢，万峰老师呢可以帮我们推广这个愁云之上的栏目啊，然后麻烦呢，您可以在iRadio 爱广播推广啊，把这个节目呢介绍多一点的我们的听众家人，也把这个节目呢推荐给一些想要去了解一下，哎，为什么有苦难？苦难当中怎么样见到神的恩典？万峰老师要不要推广一下吗？
嗯，哦。是啊，愁云之上有太阳啊，你一定要把这种阳光点推荐给听众朋友、啊。
你们就是操控我，好像那个以色列人操控神一样。
我想告诉你，圣经叫我们不要操控神，没有叫我们不要操控万方。
好，感谢神，欢迎大家呢跟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印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我是万峰，
我是乐意，
我是心田，
拜拜，
拜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朗朗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我的口歌唱不停。神的爱温暖像阳光，像小雨滋润我心，生命的花朵每一天悄悄地绽放，阳光天或是下雨天，神的爱等在我里面，生命的花朵每一天开在爱的花园。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小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隆隆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阵雨，雨过天晴，世界更美丽。